戴夫·马修森博士，新约文学第16讲，哥林多前书一章。 Copyright 2024戴夫·马修森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戴夫·马修森 Dave Matthewson 博士在他的新约历史与文学课程中第16讲哥林多前书。好吧，让我们开始吧。事实上，我们上周开始看保罗的书信，这是新约中最重要的语料库之一，或者是由使徒保罗的书信组成的部分。使徒保罗是我们在使徒行传中介绍的一个人物。我们开始看最后一节课，我们开始看哥林多前书。我想放慢速度，这是一本书，我们会放慢速度看几本更详细一点的示例文本，实际上是哥林多前书的三到四章或章节，更详细的检查问题是什么，保罗的讲话以及他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以及你和我们发现可能存在的问题或利害关系的问题的能力如何，这如何能够对我们实际解释文本的方式产生影响。在某些情况下，它实际上可能会导致与第一次阅读或您可能习惯的阅读截然不同的理解。但让我们以祷告开始，然后我们会更具体的看哥林多前书的某些部分。天父，我们意识到我们面临着一项艰巨而令人谦卑的任务，那就是试图理解、分析和努力理解您的话语，您对我们的讲话和交流。所以，天父，我祈祷我们愿意努力研究经文，并提出有关经文和我们自己的难题。主啊，愿我们付出最大的努力，尽一切努力尽可能清楚、准确地理解他们。奉耶稣的名，我们祷告。阿门。好的。因此，我们最后从哥林多前书只是保罗与哥林多人之间持续沟通的一部分的角度来看哥林多前书。再说一次，你在使徒行传第18章中读到，你可以读到更多关于哥林多人背景的细节，或者读到保罗第一次访问哥林多时哥林多人的书信。他在那里花了大约一年半的时间建立了一座教会。然后由于教会中出现的某些因素、某些问题，保罗觉得有必要写一系列的书信来解决这些问题和问题。我们说，从技术上讲，我们的柯林斯一号实际上是柯林斯二号。一哥林多前书提到了保罗之前写过的一封信，但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了，也无法查阅了。因此，严格来说，哥林多前书一就是哥林多前书二。我们所说的哥林多前书，从技术上讲是哥林多后书，因为哥林多后书提到，我们稍后再看哥林多前书，但哥林多前书提到了一封严厉的书信，有些人实际上认为它已与另一封信合并成哥林多后书。我们稍后会讨论这个问题，但假设哥林多后书中提到的那封严厉的书信是一封单独的书信，那么我们至少知道保罗写给哥林多人的四封信。同样，在我们所说的哥林多前书一和二中，只有两篇存在或现存。所以，这意味着尝试重建正在发生的事情将会更加困难，因为保罗和他的读者之间已经有如此多的互动。显然，他只是假设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会回应他们。但同样，我们必须根据哥林多前书，根据我们所知道的历史信息，努力尝试重建保罗在哥林多教会所解决的问题。实际上有两种方法，几种方法来划分这本书或思考哥林多前书，或者两种方法来考虑它的计划或如何组合在一起。其中之一是，你可以将这本书分为保罗接受有关哥林多教会信息的方式。换句话说，保罗离开哥林多后，在那里待了一年半，建立了教会，保罗是如何发现所出现的不同问题的呢？前六章似乎解决了保罗通过口碑报道遇到的问题。因此，他通过报告听到有人告诉他出现了某些问题，在前六章中，他按顺序处理或按顺序处理他已经意识到的每个问题并处理它。而在第七章到第十六章中，保罗似乎是在回应书面报告。例如，在第七章第一节中，保罗说，现在关于你所写的事情。所以，无论是一封信还是其他什么，也许当时哥林多人也给保罗写过一封信。但现在保罗似乎回应了他通过信所了解到的一系列问题。另一种划分这封信的方法是根据当时犹太人经常描述外邦人的方式来划分，即根据两大罪孽。你可以在旧约圣经中找到这一点，在犹太文学中可以找到这一点，在新约圣经的其他地方也可以找到这一点。犹太人普遍认为外邦人基本上犯有两种罪， 即性不道德和偶像崇拜。同样，它出现在整个犹太文学中，因此第一章、第五章到第七章都可以被视为解决了一系列与性不道德问题相关的问题。这再次将这些人归入犹太人所犯的外邦人所犯的共同罪的范畴。然后第八章到第十四章讨论了偶像崇拜的问题，根据许多犹太人的说法，这是外邦人的另一个特有的罪。然后第十五章，也就是这一章的高潮，讲述了复活的希望。因此，有两种方法可以理解哥林多前书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当你阅读哥林多前书时，你会发现，保罗似乎只是提出了许多问题并处理他们，并且这些问题经常由现在涉及这句话来介绍，这一点变得非常重要或非常清楚。现在关于祭偶像的肉，现在关于属灵的恩赐，现在关于这个，现在关于你所写的事情。所以保罗似乎处理了一系列问题，但同样他们可以根据这两种方案之一进行分类。所以这是组织和理解哥林多前书所发生事情的一种方式。我发现这一点非常引人注目，因为有趣的是，保罗将从旧约的角度解决许多哥林多问题，就好像他在对哥林多人的问题以及他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进行了翻版。现在当我们问这个问题时，为什么？是的，继续吧。应该是第五章到第七章。我们将稍微讨论一下第一章到第三章以及那里发生的事情。但为什么保罗首先要写哥林多前书呢？换句话说，是什么问题或某些问题导致保罗不得不坐下来写这封信？正如我所说，保罗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在哥林多市现代希腊亚该亚省的首府建立了一座教堂。离开后出现了一些问题和问题，这些问题和问题已经渗透到教会中，现在保罗已经通过口头和书面形式听说过。现在他坐下来写这封信来回应这一系列问题。事实上，这是保罗所写的第二封书信，我们称之为哥林多前书。那么他为什么要写呢？柯林斯发生了哪些主要问题？好吧，我想强调其中两个，尽管似乎有很多。这些可以概括的方式就是这样。看来哥林多文化现在已经渗透到教堂里了。换句话说，哥林多世俗文化中事情发生的方式、人们做生意的方式或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人们的思维方式现在已经渗透到教会中，并造成了保罗现在要解决的许多问题。其中有几个问题，其中之一是领导力危机。记得很久以前，我想大约是这门课的第一周或第二周，当然你还记得很久以前我们讨论了一些文化价值观，其中之一就是赞助人与客户的关系。也就是说，赞助人是社会中具有某种重要地位的富裕成员，他们通常会向社会中的贫穷成员、社会地位较低的人给予某种好处，通常以换取该人在政治上或其他方面的支持。换句话说，这个人会通过四处走动并告诉每个人他有多棒，诸如此类的方式来回报赞助人。因此，柯林斯沉浸在这种文化价值之中，并拥有一定的赞助人，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富有的人。社会地位非常重要。柯林斯人会根据他们的社会地位来看待他们在柯林斯社会中的领导人，这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也有可能受到所谓智者的影响，智者源自希腊语 sophos， 意思是智慧。一个智者是一个聪明的老师，智者基本上会竞争，他们会是这些聪明的老师，他们会竞争追随者。所以领袖之间的竞争，这种政治角力，提升地位，争夺地位，强调社会地位和财富，这在第一世纪的柯林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社会因素。在我看来，其中一个问题会引发许多问题，我认为它解释了我们将在哥林多前书中读到的一些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另一个问题是性不道德的问题。虽然在希腊罗马帝国确实有限制和界限，某些性行为是他们所看不起和不可接受的，但罗马人对性的态度显然比基督徒要开放、自由和宽松得多。有过。因此，特别是有时与异教的某些宗教活动和某些宗教庆祝活动有关，并补充说，如果保罗在那18个月期间有一些哥林多基督徒在哥林多度过，如果其中有一些基督徒来到哥林多，离开了那个环境，现在仍然处于那个环境中，这显然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问题。我认为保罗提出的许多问题都与希腊罗马人对性的看法有关。 因此，这是柯林斯社会和希腊罗马世界中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或观点或价值观，他们已经渗透到教会，并开始引起许多问题。现在，保罗将开始讨论哥林多前书中的那些内容。所以，我想做的是，我想看一下哥林多前书中的几个重要段落，并根据我们对哥林多前书的了解，以及我们对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前书的了解，尝试重建其中的内容。我们是否可以根据我们所说的一些事情来重建导致保罗写下他所做的事情的情况？这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哥林多前书不同章节中所读到的内容？其中有几个我会简单的谈一下，但有几个我会停留在上面，花更多的时间并更详细的讨论。第一章是第一章到第三章。在第一章到第三章中，保罗讨论了哥林多人如何对待其他使徒和其他教会领袖的问题。例如，保罗就是这样从第一章开始，从第十节开始。这是保罗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他在这些章节中所说的也有助于解释许多其他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柯林斯思想和希腊罗马思想及其对教会的影响。所以，这是第一章第十节。弟兄姊妹们，现在我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恳求你们大家同心合意，不要有分歧，要同心合意，同一个目的。因为这是克洛伊的人向我报告的，这似乎是保罗关于哥林多一些问题的口口相传的来源。所以，他说，克洛伊的人向我报告说，我的兄弟姐妹们，你们之间存在争吵。那么，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争吵？他们在争什么？是什么造成了现在让保罗如此担心的分歧呢？他接着在第十二节中说，我的意思是这个。你们每个人都说我属于保罗，或者我属于亚波罗，或者我属于基法，或者我属于基督。基督已经分裂了吗？是保罗为你被钉在十字架上，还是你奉保罗的名受洗了？现在，问题所在，以及他将在第三章中解决的问题是，这些经文表明，分裂和争吵是有围绕这些关键人物的分歧所造成的。我属于保罗。我属于亚波罗。我属于基法或彼得。现在，当您再次阅读本文时，你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好吧，鉴于我们刚才所说的，哥林多教会似乎对待他们的教会领袖的方式与他们习惯于对待哥林多社会领袖的方式相同。这就是强调社会地位，这整个赞助人客户动态，他们对待这些诡辩家的方式，就像诡辩家是争夺追随者的明智教师一样。如果以某种方式将所有这些因素考虑在内，你可以看到哥林多人现在可能如何对待他们的教会领袖和教会的主导人物，如保罗、亚波罗、基法或彼得，他们可能以他们习惯的方式对待这些人，对待柯林斯式的领导人，他们正在争夺注意力，并根据他们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地位等对待他们。所以，也许现在保罗认识到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他的回答基本上是，如果你那样对待我们，如果你那样对待你的教会领袖，你正在反思。是的，你可能正在反思哥林多的智慧，但当以神的智慧标准来衡量时，哥林多的智慧实际上是愚蠢的。而神的智慧标准围绕着一位被钉在十字架上受辱受苦的主的福音，他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保罗基本上说，这种对政治地位的喧嚣，在社会地位方面对待教会领袖，就像对待世俗的哥林多领袖一样，团结起来并造成分裂。这一切都反映了哥林多的智慧。但当与神在世俗中的智慧来衡量时，一位被钉在十字架上受苦的主的福音，这种智慧实际上被证明是愚蠢的。因此，他呼吁哥林多教会停止像对待世俗哥林多领袖那样对待他们的领袖，而是要更符合耶稣基督的福音来对待他们。这是第一个问题。因此，在前三章中，保罗不仅仅讨论一般性的分歧或人类争吵和竞争的倾向。再次，他似乎正在解决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由于柯林斯文化和柯林斯人对待他们的领导人的方式而产生的。再说一遍，社会地位和对待领导者的方式，即庇护者、客户关系。这也可能是保罗的原因之一。这一点后来在哥林多前书中变得清楚，但这也可能是保罗拒绝哥林多人的经济支持的原因之一。虽然他非常愿意接受大多数其他教会的财政支持，但他在哥林多却不愿意。相反，他创办了自己的企业来谋生，也许是因为他想与自己保持距离。你知道， 如果他要获得经济支持，他可能会因为整个政治决力和社会地位而被人们所认识，赞助人和客户关系等等。所以他想避免这种情况，所以对于柯林蒂安来说，他似乎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如果你读过我们稍后会看到的给腓利比人的信，他很高兴得到他们的经济支持，这样他就可以完全致力于为他们传播福音。但对于哥林多教会来说，由于一些问题，保罗自己也开始打工谋生。第五章，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我们再次跳到前面，我们不会触及每一章，我只是选择了其中的一小部分。第五章是一段非常有趣的文字，我认为只有当我们再次理解一些背景和问题时，才能解释这一章。这些背景和问题可能会引发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中的问题，并导致保罗不得不解决它。第五章就是这样开始的。这是一个相当奇怪的文本，至少在某些方面对我们来说是这样。他说，从这节经文开始，这是第五章。实际上有报道说，你们中间存在性不道德的行为，这种行为甚至在异教徒中都没有发现。换句话说，基本上保罗所说的，这不仅仅是修辞。我认为他将描述一种即使在世俗的柯林斯社会也会受到谴责和蔑视的情况。他说，这是即使在异教徒中也找不到的一种。一个男人和他父亲的妻子住在一起，这可能明确指的是他的继母，而不是他的亲生母亲。但这是令人惊讶的事情。如果你认为这很令人惊讶，他继续说道，但是你对此感到傲慢，或者你对此感到自夸，难道你不应该哀悼吗？哀悼并不是因为正在发生的事情而感到悲伤，但旧约中的哀悼是悔改的标志。所以他基本上是说，你应该为此悔改。相反，你自夸，你傲慢，因为在你中间有这个人，而在你中间，他指的是教会。你们教会里有一个人和他父亲的妻子、他的继母睡在一起，而你们却在吹嘘这一点，而不是悔改并采取行动，以便将这样做的人从你们中间除名。所以他们不是和这个人打交道，而是吹嘘他并容忍他。所以我的意思是，这又引发了另外一些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什么会导致这个人做这件事？到底为什么教会会容忍他并夸耀他呢？保罗说，即使是世俗的异教徒哥林多人也看不起这一点，甚至不容忍这一点，但你却容忍了。首先，问题很清楚，问题显然似乎是这样，并且注意到保罗并没有太多的提到这个人自己或这个人的继母。相反，他的问题是什么？是的，他会对此感到不安，但真正让保罗感到不安的并不是这个人的性犯罪，而是教会傲慢地容忍他。因此，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教会容忍这种情况，而不是处理这种情况，并且正如他所说，将这个人从他们中间移除。我们稍后也会详细讨论这一点。所以，他对问题的解决办法又是，哥林多教会应该驱逐这个不道德的人，以保持教会的纯洁性。再说一次，这很有趣，保罗没有说，保罗对这个人说的很少。但他说了关于教会对待这种情况的方式，以及他们容忍这种情况而不采取任何行动的一切。现在回答几个问题。首先，为什么？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这个人首先会这样？为什么他会这样？在本文中并不清楚他是否真的与他的继母结婚了，或者他是否只是在婚外与他同居，但无论哪种情况，保罗都会对此感到不安。我们稍后就会明白为什么这样做会被禁止。但同样，这个人正在做一些连希腊罗马社会都会鄙视的事情。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可能有几种解释，我不确定是哪一种，但其中一种解释可能是，这个人之所以会娶他的继母，可能是父亲去世了，或者他们也可能离婚了。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如果这位继母嫁给了其他人，那么父亲的遗产就会随之而去。因此，在与继母结婚时，他这样做可能只是为了把钱留在家里，而不是让她嫁给别人，然后将部分或全部钱归给她的新配偶。所以这可能是他会娶继母来试图把钱留在家里的原因之一。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我不确定，因为文本是沉默的，但可能有对此的解释。但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教会会容忍这样的事情呢？稍微思考一下我们一直在谈论的一些背景。为什么教会愿意容忍甚至夸耀这个人呢？你又会想， 这当然是一座教堂。当然，他们会意识到这是一种性犯罪，甚至在世俗的希腊罗马世界和柯林斯都是不允许的。为什么他们愿意忽视这一点，容忍甚至夸耀呢？他们没有意识到什么。好吧，也许他们已经习惯了这一点，或者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认为这对他们来说并不正常。好吧，也许鉴于我们已经讨论过关于希腊罗马社会中猖獗的不道德行为，他们是否有可能只是没有考虑太多？这是有可能的。还有什么？还要别的吗？难道他们是在夸自己的？好吧。是的，他们，也许他们听过保罗谈论，我们如何通过信仰靠恩典得救。他们认为他们是在强调这一点，而不是评判这个人。好的。如果这个人是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人，并且可能是赞助人怎么办？也许这是哥林多教会聚会的地方之一。通常他们会在有钱人的家里见面。但如果这是一个富有的赞助人，一个在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人呢？我怀疑这可能就是他们让他走并忽视这一点的原因，因为他们不想切断自己与这种经济来源的联系，并且他们不想公开反对这种社会地位的人和地位，所以他们愿意放弃这件事，转而夸耀这个人是社会上有影响力的成员。换句话说，第五章可能与第一章到第三章非常接近，或者可能有共同的特征，吹嘘领导人，根据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等对待他们。赞助人，也许这又是一个富有的赞助人，有社会地位的人，所以没有人会碰这个人，而且他们愿意忽视他。现在还有其他一些事情。我认为理解这段经文的关键不仅是要理解世俗的哥林多的背景，还要理解保罗描述情况的方式和他的解决方案显然植根于旧约。比如我们刚才问，为什么他们愿意容忍，愿意夸耀。利未记第十八章，在利未记第十八章中，我们发现作者谴责乱伦和各种类型的乱伦关系，其中之一是与父亲的妻子及继母的关系。所以保罗似乎想到了利未记第十八章中禁止乱伦的规定。你还发现申命记也禁止乱伦关系。其次，他呼吁会众聚集在一起做出判断，这一事实反映了旧约中会众的概念，即上帝子民以色列的聚集，在申命记中也反映了会众聚集在一起做出判断或决定的概念。换句话说，保罗是通过旧约的视角来看待这种情况。他呼吁，特别是申命记和其他旧约经文，为哥林多人提供看待这种情况的镜头和视角。另一种是，特别是申命记，但其他文本强调需要保持社区内的纯洁性，特别是进入圣殿时。有趣的是，回到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中最著名的短语之一，保罗如何在第三章中描述教会？他说，你不知道那是什么吗？难道你不知道你是神的殿吗？现在将旧约圣殿的意象应用到哥林多教会，不是他们的建筑，而是聚集在一起敬拜的人们本身。因此，保罗将教会设想为一个纯洁的团体，一座圣殿，这就是为什么他呼吁他们驱逐这个人，或将他从他们中间移走，以保持这个团体，这个新团体，这个圣殿的纯洁性，哥林多教会。所以再说一遍，保罗并没有对犯罪的个人说太多话，但他对教会有一切话要说。他把教会描绘成一个神圣的团体，就像旧约中神的团体一样，纯洁就是去除他们中间的杂质，把他们描绘成一座只有纯洁的人才能进入的寺庙。通过这样描绘教会，保罗呼吁教会不要容忍这个人，无论他的社会地位如何，而应该将他从教会中清除，以保持人们本身的纯洁性。显然，文本中有一个暗示，最终的目标是这个人将被复兴，但同时，保罗不会容忍教会的不宽容。事实上，他们是正义的，或者我是抱歉，他不会容忍教会的宽容，也就是说，他们可能会因为他的社会地位而忽视这一点。好吧，这就是我认为稍微了解一下柯林斯的情况和背景可能会对您有所帮助的一个例子。如果这是一个对社会有影响力的人，现在你可以明白为什么他们可能想让他离开，但保罗说你无法评估，你无法根据柯林斯的价值观来应对这种情况社会。相反，他为他们提供了一套旧约镜头，以新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处境，从上帝洁净的圣殿社区以及在他们中间保持纯洁的需要来看待他。没错，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是另一段有趣的经文。 首先，这是保罗现在显然将通过书面形式，也许是在一封信中回应他提出的问题的第一部分。他说，现在就你所写的事情而言，男人最好不要碰女人。现在让我向您展示这节经文的两种不同翻译。这是一本叫旧的新美国标准圣经，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有，并且可能还有其他版本会做类似的事情。这是新修订的标准版，但是你看，措辞很相似，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两者有什么区别？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它更多的暗示保罗是在说男人不碰女人是有好处的，然后最下面的一个引号，这就是他们所说的保罗将这样做。非常好，大家都听到了吗？非常敏锐的观察。这里区别在于标点符号。这句话的标点符号表明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保罗要写信给哥林多人，告诉他们男人碰女人是不好的。因此保罗似乎要解决猖獗的性不道德问题，并希望他停止。你知道，触摸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触摸，而是作为性对象的触摸，这就是这个词所暗示的含义。而这个，请注意它的标点符号，现在涉及到你所写的内容，并注意这是用引号引起来的，男人最好不要碰女人。这将是哥林多人所说和所想的总结。因此，你如何标点符号将会对你阅读第七章的方式产生很大的影响。第七章是保罗对教会中猖獗的性不道德行为的回应，还是对哥林多人所说的话的回应？他们说，男人不要对女人进行性接触是件好事。再说一遍，在那天，基本上都是男人主动提出要求。那么是哪一个呢？困难在于，如果你能回去阅读新约的原始手稿，我们没有。但当保罗最初在第一世纪写作时，你会发现，我不记得我是否在学习开始时放一张手稿的图片，但在第一世纪，他们的书写方式首先是在单词或字母之间没有空格，一切都会一起运行。其次，他们的写作中没有标点符号、句号、逗号、问号或引号。当你阅读你的英文译本时，至少在新约圣经中，所有的句点、逗号、引号和标点符号都是由圣经的编辑和翻译者放在那里的。有趣的是，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现代的翻译既是翻译也是解释。他们都是解释，甚至标点符号的使用方式也会影响我们的阅读方式。在我看来，我想大多数人都开始同意我们应该这样解读它，不是保罗说男人不碰女人有好处，而是哥林多人说的。那么问题就变成了，为什么哥林多人会这么说呢？为什么至少有一些哥林多人会说男人不接触女人及性行为是有好处的？到底是什么让哥林多人会说出这样的话呢？有些人认为这是因为柏拉图式的二元论或诺斯替式的思维。请记住，早在学期开始时，我们就讨论了不同的希腊罗马宗教和哲学选择，其中之一就是柏拉图主义。柏拉图主义区分了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有些人可能会采取极端的说法，因为最终的现实是精神的，所以我们必须否认任何肉体的欲望。因此，其后果之一就是否认任何身体关系。因此，由于这种柏拉图式的思维可能影响了柯林斯教会，他们中的一些人会主张否认任何身体上的快乐，而是追求精神上的快乐，这意味着不参与任何形式的性关系。然后，保罗将对此做出回应。现在，这是可能的。然而，也有可能当你继续读第七章时，保罗给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他向已婚的丈夫和妻子讲话，他向离婚的人讲话，他向那些显然正在考虑离婚的人讲话，他向那些正在考虑结婚并结婚的单身人士讲话，他向那些单身且不考虑结婚的人讲话。因此，他针对的是不同的人，男性和女性。因此，精神与物质之间的柏拉图二元论似乎并不能解释所有问题。我想知道是否更多的事实是，由于两件事，因为保罗在信中的其他地方谈到了性不道德的问题，而之前那封严格意义上是哥林多前书的信，我们不再有了。这似乎解决了性不道德的问题。性不道德问题。因为保罗谈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因为这个问题在哥林多如此猖獗，我想知道一些哥林多人是否可能没有做出回应。好吧，也许是最好的方法，因为保罗命令要小心，并且因为他在哥林多如此猖獗，我想知道一些柯林斯人是否想知道，也许我们完全避免他会更好。有些人甚至在婚姻关系内也放弃了。 虽然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七章中明确指出，性关系的界限是在婚姻关系之内，但如果有些人在婚姻关系内禁欲，有些人可能会想是否应该与配偶离婚，而有些单身的人可能会想是否应该离婚。我认为保罗似乎在哥林多前书七章中解决了与这个问题相关的许多问题，这也许是因为保罗关于警告不道德行为的一些命令，以及因为他在哥林多如此猖獗。我想知道一些哥林多人是否会说，也许我们最好完全避免他并放弃他，即使在婚姻关系中也是如此。因此保罗在第七章中为已婚人士、离婚或考虑离婚的人、单身并想知道是否应该结婚的人等提供了各种指示。所以第七章不仅仅是保罗坐下来谈论婚姻等话题，再次强调他正在解决由于哥林多文化中正在发生的事情而在哥林多教会中出现的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和问题。关于第七章我们还有很多话要说，但这可能需要本学期剩下的时间。是啊，没错。或者还有另一种可能性，我不确定，但有些人认为并不是所有的克林蒂安人都会在这个话题上有同样的想法。因此也许保罗在第七章中针对的是教会内的不同群体或派别，与那些支持第五章中所发生事情的人不同。这是一种可能性，我不确定。是的，我不知道。是啊，可能吗？我的意思是，根据我们对大多数大城市的了解，无论如何可能会有几个较小的会众。我不确定他们是否偶尔聚在一起并作为一个团体见面。至少我想我还没有考虑足够的问题来回答克林蒂安人的问题。可能有几座教堂还是只有一座。或者再一次，有几个人偶尔会聚在一起吗？我不知道如何回答克林斯一号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好吧，跳到哥林多前书第11章。我想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11章的第二部分。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整章中，保罗在教会聚集敬拜时谈到了教会中的问题。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保罗并不是在谈论哥林多人自己所做的事情，尽管他对此有话要说，但他并不是在谈论哥林多人在自己家里所做的事情，或者他们作为个人或在其他团体、社会和事务中所做的事情。他在第11章、第12章到第14章下一节我们将讨论中谈到了哥林多人聚集在一起敬拜时出现的问题。再说一次，无论是在不同的房子里还是在一个房子里，我不太确定保罗在这里的设想。因此第11章讨论了教会聚会敬拜时的问题。第11章的后半部分是我想要重点关注的，即第11章的17节到34节。现在他是这样开始的，从第17节开始。他说，现在在下面的指示中我不会赞扬你们，好像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对他们有很多赞扬，因为当你们聚集在一起时，这不是为了越好但越坏。首先，当你们作为一个教会聚集在一起时，我希望你们注意到保罗说话方式中的讽刺或悖论。首先，当你们作为一个教会聚集在一起时，我听说你们中间存在分裂，因此请注意其中的讽刺或矛盾。他们作为一个教会聚集在一起，但他们并没有真正聚集在一起，因为他们之间仍然存在分歧。因此我建议保罗在第11章中要说的话仍然是世俗哥林多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情的结果。社会地位之间的划分，尤其是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划分，赞助人客户之间的划分，这些类型的划分现在将渗透到教会中，并导致保罗将在第11章中解决的问题。所以他说，你来作为一个教会聚集在一起，但实际上你们没有聚集在一起，因为你们之间存在分歧。现在在其余部分，他从第19节开始说，你们中间必定有派系，因为只有这样你们中间谁才清楚。当你们聚集在一起时，并不是真正吃主的食物，晚餐。所以这是保罗的主要问题。当教会聚集在一起时，他们会参加主的晚餐，或者你可以称之为圣体圣事或圣餐，或我们所说的其他术语。在本文中他称之为主的晚餐。他说，当你们聚集在一起时，你们吃的并不是真正的主餐。所以当他们聚集在一起吃圣餐或主餐时，这并不是真正发生的事情。他说，因为到了吃饭的时间，你们每个人都各自吃晚饭，一个人饿了，另一个人喝醉了。他说，什么？你们没有家可以吃喝吗？还是你藐视神的教会， 羞辱那些一无所有的人。现在，这是怎么回事？首先，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他们在第一世纪进行圣餐的方式可能与我们习惯的有点不同。至少在我成长过程中的所有传统中，最后通常是每月一个星期日。尽管当我在苏格兰时，这种情况更加频繁，而且我很喜欢这样。但在我长大的教堂里，我们通常每月一次举行圣餐，礼拜仪式照常进行，伴随着赞美乐队和布道。最后，引座员上来，进行圣餐，每个人都仍然坐着，面包被递过去，你可以吃它。然后杯子递过去，你喝掉它。然后赞美乐队回来唱一些歌，然后你就出了门。现在，在第一世纪，情况并非如此。通常，圣餐是在教会一起吃饭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这就是为什么这里提到吃东西，有些人喝醉了，有些人在其他人到达之前吃东西。这可能是在教堂聚餐的背景下，在教堂聚餐的某个地方，也许在接近结束时，会在庆祝主的晚餐中达到高潮，圣餐或圣体圣事或圣餐。现在问题又来了，哥林多人有什么问题呢？是什么让保罗如此烦恼？他们怎么会有派别呢？或者说怎么会有分裂呢？那么为什么保罗说你们庆祝的实际上不是圣餐呢？那么保罗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在我看来，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这个不同社会层次的问题，例如在赞助人与客户关系中，以及社会上较富有的精英成员和较贫穷的成员之间的区别中发现的问题，现在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教堂现在甚至以他们庆祝圣餐的方式出现。因此，当你阅读大量早期希腊罗马资料，并了解柯林斯可能发生的情况时，我认为这可能是发生的情况。最有可能是一些较富有的成员。首先最重要的是，哥林多教会很可能会在一位富有的成员家里聚会，也许是一位赞助人，他会为这个小型家庭教会提供自己的房屋和财政资源。因此，我们可能身处一栋相当大的房子里，至少在那天是这样，房子的主人是柯林斯社会中一位较富有的教会成员。现在，许多较富裕的成员可能不会那么依赖工作的需要。因此，他们将是第一批到达并开始吃饭的人。有趣的是，仆人可能会为他们提供一顿丰盛的饭菜。现在，可怜的成员们，保罗告诉他们的原因是，你要在其他人来之前到达并吃饭。稍后在第33节中，他会说，相反，你需要等待每个人。他为什么这么说？最有可能的是，贫穷的成员会晚到，也许是因为他们必须工作，而富裕的成员则不需要工作。而且大部分有钱人先来的人大部分都会去正常的餐厅，座位有限，全部都到了，被佣人送上一顿丰盛的饭菜。到达的可怜的成员可能不得不在房子的中庭一个较小的房间见面或坐在其中，他们实际上得到的食物会更少，或者我们可能会说剩菜，但实际上食物也更少。再说一次，这就是哥林多的情况，贫富之间的区别。因此富人到达，他们正在吃喝玩乐，吃着最好的饭菜，并受到仆人的服务。然后穷人来了，也许是在工作结束后，他们正在吃东西。保罗说，少量的食物，你称之为圣餐吗？你正在使用，他的重点是，你正在使用一些应该庆祝你们在基督里的联合和团结的东西。事实上，你们都属于基督的一个身体，你正在使用的东西应该促进和表达你们的团结。你他们正在利用它来造成分裂，并进一步表达你们内部的社会分裂。这就是保罗如此沮丧的原因。所以在这个指示的结尾，他告诉他们，让我找到确切的经文。他说，因此，这是第27节，所以他说，无论何时，或无论何时，或无论谁吃主的饼或喝主的杯，也就是说，哥林多人，无论谁以不配的方式参与圣餐，都将在主的身体和血面前负责。他说，相反，要检查一下自己。现在，他这是什么意思？因为，再说一次，如果我可以的话，只是指我自己的传统，在圣餐仪式中的某个时候，通常牧师会读这节经文，并说，你是，我们被要求检查自己，并确保我们没有采取以不配的方式领受圣餐，这通常被解释为你的生活中有罪，但你还没有认罪。所以，你有大约3分钟的时间来思考，自上次圣餐以来你所犯的每一项罪。这可能是一个月前的事，因此对于其中一些罪，这可能会超过其他的。但是我的意思是， 你应该为上周或上个月或其他什么时候犯下的所有这些罪孽请求宽恕，并且冒着你可能忘记某些事情的风险。事实上，我认识一些拒绝接受主餐的人，我想我过去也曾这样做过，因为我不确定自己是否值得。我认为我的生活有罪，我不配领受主的晚餐。我当然不想说这是不恰当的，但我不确定这就是保罗的意思。如果你在上下文中阅读这篇文章，他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问题不在于未承认的罪，问题在于利用圣餐来制造分裂，并使这些社会差异在教会内永久化。正如保罗之前从第21节开始所说的，到了吃饭的时候，你们个人各吃自己的晚饭，有的人饿了，有的人喝醉了。什么？你们没有家吃饭，还是藐视神的教会，羞辱那些一无所有的人？因此，保罗所指出的主要错误，即以不配的方式参加圣餐，是以羞辱、贬低或拒绝承认他人的方式进行的。也就是说，当有分裂或者你贬低、羞辱、拒绝或与别人发生冲突时，要领受圣餐，以制造分裂的方式使用圣餐。再说一次，有一个古老的传统是围绕以不配的方式参加圣餐及其含义而发展起来的。当然，主餐是反思我们对主餐的态度以及我们对神本身的态度的时候，但也许首要的应该是我们对彼此的态度。当我们实际上已经贬低或羞辱了别人，或与别人产生了争执或分裂时，我们是否还在参加主餐呢？这就是保罗说你以不配的方式领受圣餐时的意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审视自己。我们是否做了一些造成分裂的事情？我们有贬低过别人吗？这里辨别基督的身体和宝血，意味着理解这个主餐，宣告上帝的子民基于耶稣基督的死而成为基督身体的成员。使用它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对待它，就是以不值得的方式参与。所以我再次认为要了解造成这个问题的背景。这是戴夫·马修森 Dave Matthewson 博士在他的新约历史与文学课程中第16讲哥林多前书